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对使各样树的果从地里长出来，说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很红玛瑙。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我们的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所以召聚我们在你的脚前，但我们个个都像玛利亚一样在你面前蒙恩，让你对我们向我们伸出说话。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恩。阿们。我们知道说神创造人有他的旨意，所以他开了会告诉我们他的蓝图，也告诉我们他给人的神的使命是什么。那么然后呢，我们看着他执行，他的确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最后呢神就赐福给人类，就告诉他们说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么这些背后所代表的，自然就代表神心目中当初为什么要造人。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特别给我们看到第伊甸园的故事。那其实伊甸园的故事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生养众多，才能遍满地面，才能制服全地，才能够管理空中的鸟，空中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那个路在哪里呢？就是神不只给我们有要求，神不只给我们有吩咐，神不只告诉我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这个这样的生命布满地面，好像植物的生命布满地面一样，好像动物的生命布满地面一样。那鹰就不止如此，还有空中的鸟，还有海里。所以很清楚的，神要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都伏在人类的脚前。那么因着人类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假定是如此的话，他当然就伏在神的脚下。那这样的话，他一寸一寸的就把神失去的领土就从那恶者的手中就夺回来。所以这就证明告诉我们是神为什么创造人。但是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神给我们一条路，那条路在哪里？第二章。第二章呢，就告诉我们说，神呢在这块大地里面，他选了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叫做伊甸园。那么今天我们以为伊甸园很小，其实这个伊甸园呢是四个流域经过，四个河流域所经过的地方。所以最有名的第一条河，第三道河叫西底节，西底节就是底格利斯河。然后最后一条河呢叫波拉河，波拉河就是尤弗拉底河。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尤弗拉底河和这个也和西底结合，那个这个是所流过的地方，那么大概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那么最近呢，我们就知道科学家终于找到了比逊，这个比逊呢大概这条河呢是从今天的波斯湾，一直波斯湾是下游，那上游呢是在麦迪纳，麦迪纳就是靠近这个，我们知道有两座这个回教徒的这个他们的圣地，第一个是麦加，第二个是麦迪纳。麦迪纳附近是一座山，那么科学家呢就发现说在科威特附近找到一些卵石，就是被河水冲击的卵石。那么还有呢，就在刚才所说的麦迪纳附近也是。然后最后呢，他们终于从太空的那个照相可以知道，原来有一条河是埋在哪里的，是埋在河底下。那么然后又根据这个河床，就是 不是有些花粉化石嘛，就知道说在五六千年或者六七年前以前，沙地阿拉伯原来是一片的森林，并不是像今天的沙漠一样。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这些比顺河也好，还有呢基逊，还有就是波拉河也好，或者西比也好，它所流过的地方，那么这些流域呢应该就大概是我们伊甸园的范围。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应该包括今天伊拉克的南部，伊拉克南部和老早老从前根本是沼泽地，是最近才吸干了的。所以大概从那里一直到这个什么，一直到这个沙地阿拉伯。那么根据沙地阿拉伯的遗传说呢，就亚当夏娃呢应该葬在这些地方，那么这个只是传说而已。可是圣经里面说的哈费拉，说是第一个，就说是这个第一个这个比逊河呢是绕着哈菲拉泉的。哈菲拉在圣经里面是指的沙地阿拉伯说的。那么所以如果根据这里面的形容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的确是伊甸园是全地里面一块的地，那么神呢就在那里就立了一个园子。所以这个园子的范围并不是我们普通所想的园子，其实呢它涵盖的这个范围是很广很广的，是很大的一片的土地。那么然后呢神就把人就安置在造亚当的时候在伊甸园外，但是最后呢神是把亚当呢就放在伊甸园。那这就是有他的意思，意思是说神如果今天给一个命令要所有的亚当的族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么现在要从哪里开始呢？是从中心达到园中。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件事要做到的话，先是从伊甸园开始，那么从伊甸园开始慢慢慢慢的就遍满了整个伊甸园，然后从伊甸园呢慢慢慢慢再往外扩展，一直到全地。所以你知道说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原来神不只是给以色列，不只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长，我们要长大，要遍满这地，而这条路在什么地方呢？那是告诉我们是一定要从伊甸园开始。那伊甸园代表什么？伊甸园代表天在地上开始。伊甸园就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个伊甸园和天有一条线可以连在一起，因为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从伊甸那里就流出四条河来。那么如果你顺着河流的话，你可以找到金子，也可以找到珍珠，也可以找到玛瑙。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了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呢，神跟亚当跟人类有很多的对话，表示这里面有许多的交通。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今天如果人要让这个生命遍满地面的话，从哪里开始呢？一定从伊甸园开始，从神的宝座开始，从神的脚前开始。所以不要忘记是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天就借着生命水就流到地上来。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当我们真的要往外扩展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必须是浇灌的原子，那么让圣灵呢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等到这个生命慢慢慢慢就长大了，你怎么知道它长大了呢？因为你只要顺着圣灵的水流。所以这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不是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变成浇灌的原子。那么今天我们就要顺着圣灵的水流，我们一定会找到金子，就指着神的性情。我们一定会找到珍珠，就告诉我们说有一种水族受伤了，它应该把沙粒往外推的，结果反而包容再包容，结果就变成珍珠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只要顺着圣灵的水流，那你慢慢的就看见在我们身上就会产生，慢慢这个生命就成长了。那么一面有金子像什么呢？像代表神的性情。那另一面的珍珠代表当我们受了伤了，当我们今天学了一些功课了，我们应该是要报复的，我们应该要把沙粒往外推的，结果我们赦免一次，饶恕第二次，第三次，那经过了饶恕人七十个七次以后，你看慢慢珍珠就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所有的故事呢都必须在哪里，都必须 是在伊甸园里的，他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浇灌的人，意思是说当我们要生命成长以前，一定要让神来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在这里讲给我们看见说，一面你看见有圣灵的运行，有生命的运行，如果你跟着走的话，那么你就会找到珍珠，那么最后还有宝石。宝石什么意思呢？宝石就是经过亚高温高压，本来一个完全不透明的东西可以变得透明，比方说像铅笔，我们铅笔芯呢，所以可以做铅笔芯，可以写字，就是因为它太容易破碎了。它破碎的时候，它一路上就留下这个破碎的痕迹，所以这就叫我们可以写出字来。所以这个东西在化学叫做碳，这个东西不透明，这个东西很容易脆，很非常脆弱的。但如果经过高热高压以后呢，就要变成钻石，变成金，就变成这个，就变成金刚钻，或者是变成宝，变成这个钻石。所以钻石呢，同样是碳，但是呢，我们就经过高热、高温、高压，结果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像金刚钻一样。所以彼得也是这样，彼得本来呢，一下子就压碎了，他在十米面前就三次否认我们的主，但是最后呢，等到他这个要为主寻道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像和主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要钉他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请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结果呢，你的大概是倒钉十字架寻道。所以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主一遇见彼得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要叫基法，意思是说西门巴约拿，你要改名叫什么呢？基法，基法就是石头。现在本来这个彼得就像亚当的泥土一样，那你现在呢，你看见神呼召他，结果就变成石头，而活石，那最后变成什么？就变成头块的这个宝石。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只要在伊甸园里面就能够享受与主的交通。那不是这样，你看有两个树，有三个，或者说在这个树，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你就接受神各方面的供应。神为我们创造的身体，所以在外面的各样的树都可以吃，当然做我们的食物。那么那个时候呢，神不只创造了人的身体，神也创造了人的灵魂。在深处叫做灵，那个灵呢是感觉神存在的机关，是对神充满知觉的机关。那我们的身体呢，是对我们的世界充满知觉的机关。如果把我眼睛拿去，我只剩下20%的资讯，对这个世界只有20%的认识。所以世界80%的资讯是透过我的眼睛，因为我有一个眼睛，我有这个身体，所以我对这个世界就充满知觉。但是因为神在我里面，就神当创造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灵吹气吹在我里面，所以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灵。那么这个灵呢，是叫我们能和神有关系，明白吗？能够叫我们与神来往的。那么等到神把灵放在我们里面，当灵跟身体一遇见一结合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的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呢，亚当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活的魂。这个中文呢的翻译跟原文不一样，原文是活的魂，就是从此以后它的特点呢就变成一个活的魂。那么那个魂是什么东西呢？你读主耶稣的话就清楚。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这是马太福音。然后到路加福音主怎么说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所以活的魂就告诉我们说，人借着这个魂就对自己充满了知觉。所以这个魂的里面，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里面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理解。好了。